比丘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当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界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32课的内容。那么32课的内容呢今天已经涉及到的是第八品对吧，第八品观坐坐者品。观坐坐者品呢我们看一下啊，再回顾一下总体的科判。总体的科判看一下这一品的内容是在什么位置上。我们整个中观根本会论的27品它分了在这个论义的这一部分啊，它主要是讲到前面呢是说宣说了以这个见解点以宣说见解而顶礼。后面呢就是抉择宣说中观之见。那么前面说到这个缘起特法。缘起特法当中啊，当然这后面的话他提到的那个先说缘起空性，就是26品的观因缘观这个12缘起，还有呢证悟缘起的功德，就是观些见品，我们就先不提了，这个到了后面再说。那在讲这个缘起特法的时候也讲到了主要特法和其他特法。在先说其他特法的范围当中呢，它分了五个大的方面，这五个大的方面基本上就涵括了我们所有的中论的这大部分的品数。那么这五个方面呢，第一个是抉择法我空性。我们今天所学的第八品已经到了抉择法我空性的最后一品内容当中了，是吧？因为在抉择法我空性里面，就是破法我的自性，分别是从处、运、界三品、三四五品当中破。然后呢，在这个破法我之能力呢，它分别宣讲的第六品的观然然者品，还有呢这个第七品观三相品，这也是我们上一堂课刚刚讲完的这一品内容比较多。然后今天所学习到的是第八品的这个观坐坐者品。观坐坐者品主要的这个原因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也同样呢是针对于呢对方宗派他认为坐者和坐业呢都是存在的。那么因为坐者坐业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呢一切万法呢必定它是具有真实自性存在的，是这样。那讲到这个问题，尤其像对方宗派所承许的坐者坐业呢，它跟善恶因果呢也比较有紧密的联系。因为你像小乘宗派它特别认定的就是这个造作善业的人最终会感受安乐的果报，造作恶业的人呢最终会感受这个恶的果报。当然这所有的佛教徒都会承许这个观点，大乘中观宗也必定会承许这个观点。那这里面就存在的一个就是造业的人和所造的业存在这个问题，当然最后会有他的这个果法，安乐或者是痛苦的果法存在。那对这个现象的话，对方就觉得应该存在一个真实的作者和一个真实的作业，后面还会出现真实的果。我们在这里呢，他是以这样的一个原因来界定作者和作业存在。那实际上作者呢，他也可以涵括一切的万法，对吧？他所有的种类都包括在其中，都已经包括在其中。那我们说句话来说，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提到的是造业者和所造的业。那我们自己环境所处的，你像比如讲到我们所处的这种山河大地人类的环境、恶鬼的环境，还有地狱众生的环境，那无非也都是我们的业力所感召，是吧？由于我们自身的业力感召，所以呢所处的环境有好有坏，这个在业因果的规律上它是承认的。尤其你们学习过大圆满前行，学习过大圆满前行呢，讲到那个业因果那一品的话，就提到的艺术果，就是我们转生到哪个区当中。然后讲到了增上果的话，就是我们的善业或者恶业力感召后世成熟的时候呢，它的环境好不好山清水秀的地方啊，或者是穷山僻壤的地方啊，或者是环境特别污浊不好的，有些呢是环境特别好的，这些都跟自身往昔造作是不善业的业力有关系，而体现呢以一种增上果的方式成熟体现在外境上，是这样的。这些观点都是佛教徒共称的，佛教因果规律里面共称的一些观点。对这个观点的话，那当然了所有的这些现象呢都跟我们的业缘有关系。那么我们作为业的所依呢，那当然就是属于作者他所造作的，然后呢造作了这个业，最后感召了果， 它实际上这些都是连带的，也可以涵括一切的所知玩法。那同样呢，对方也是借用作者和作业存在而成为想建立呢，以此作为那个就是一切万法存在，就是这个地方不是主要是抉择法我空性吗？他们始终无法接受万法不存在的道理啊。那么这个以这个作者作为能力根据呢，来想建立万法存在的这么一个观点是这样的。那这一品啊，那大家看这个破法我之能力，我们今天已经学习第八品啊，也是有几堂课就学完了。再往后面的话，就开始抉择人我空性。人我空性呢，是从第九品开始，它首先破人我的自信啊，或这个观这个本住品。那后面还有呢，关于相关于人我能力方面的然可然品啊，还有本寂品啊。还有这个观苦品啊等等的，就是有个几品的这个内容啊，这几品的这个内容，我们到后面呢还会逐步的依次学到每一段当中都有它很殊胜的那个意义，那就都有它很殊胜的这个意义。这是呢讲到的这个就是大概的词义。那再往后的三个大课判，则抉择有是法空，抉择时间为空，还有抉择轮回为空。那现在离得比较远啊，等到我们具体涉及到那部分内容呢，然后再可以在课判上再梳理一下。那下面我们首先就来看第八品的观作作者品。观作作者品它的这个内容呢，它的课判也是跟前面的课判呢基本上都比较类同，也是分为呢以理证广说和以校正总结这两部分。那么以这个理证广说呢，就是讲到破作与作者，然后宣说呢作与作者呢互相观待，以及呢以此理呢类推他法，主要讲到这三个大的方面。那说到这个破作与作者，破作与作者的话，它主要分了两个大的课判，所以你们每一品当中最主要的课判最好还是能记住啊。虽然现在这个屏幕上啊放的这个课判的这样的形式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直观，但是因为位置比较小啊，但是我们在这边做的之前呢，做到39品的那个课判，还有把思考题都放进去的那个课判都已经发在外面了。道友们还是经常看一下那个课判，因为它带着括号，它的归类性呢就比较明显一点啊，比较明显一点的，我们可以好好的看一下。然后你要把每一品当中比较大的几个课判最小应该记住，如果说每个宋词涉及到的细致课判实在是记不到，那么这个比如说第八品的话，它大的方向那就是什么呢破作和作者，然后呢宣说二者观待。听说二者观待肯定就已经涉及的是属于自宗的观点了，然后最后呢以此理类推他法，因为每一品几乎都有以此理类推他法的这个内容啊。后面呢就这都是以理证广说，再一个以校正总结，以理广说以校总结也是所有品的一个共同点，对吧？那么那个以理证广说肯定是重点，是我们推破的一个方向。然后这里面几个大的方向呢，就是第一个课判当中破作与作者，也是说破同品作作者，还有个唯品作作者，主要分了这两大块。那我们今天呢内容比较少，今天上是只讲了两段的宋词，所以总体说呢是比较好消化的。然后下一堂课呢其实是关待于他的这个思路的话，就发了很多的泰果。发了很多的开国，因为地方宗派主要承许的是有造作善恶业的人乃至于呢就有这个善恶业的存在，这是真实无误的嘛，这是真实不虚的，不承认他们是空性的这个道理。那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是以这个一个是立宗，一个是以肯定的方式而破，先正面呢宣讲两个孙子，待会分析的时候呢是比较好理解，内容也少，所以这个思路上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障碍。这一段内容的话也跟第二品的内容有点相似，所以当初学第二品虽然艰难，然后让道友们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还是有功德的。你在后面再碰到这个思路多次去圆取的时候，可能会比第二品当时刚开始接触消化的那个阶段呢要容易吸收的多，但他的思路就还是这样，就如果你决定是一个去者，你还要有去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两个去的行为，乃至于应该就出现两个去的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里呢也是从决定是作者有没有决定的作业，决定不是作者有没有决定作业，就四个方面了，对吧？决定是作者有决定业，决定是作者无决定业，还有呢不决定是作者呢这个有决定业，不决定是作者呢无决定业，就是他也可以从四个方面，或者反过来从作业呢往作者推，这些呢这些角度来进行分析。 那自然的话，如果决定是作者，你还要有一个决定程序，因为你决定已经是作者了，那已经有一个业来啊成立你是作者，对吧？你才能叫做决定的作者。这个时候你还需要有一个决定的业啊来作业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两个作业。反之的话就会成为两个作者的故事。说这个思路现在讲起来大家就比较熟悉了，不像第一次学第二篇的时候接触，那时候呢觉得特别的别扭很难受，是吧？今天这一段的话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宣讲呢就是大致这两个松字，内容也比较好消化，时间不会费很多，所以待会儿留出一点时间呢，上一次课的还有这一则话有一些答疑的问题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还可以再交流。那么我们这里呢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观察作者和作业的时候今天呢就是涉及到是破同频做作者。那么前面是它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是破各自同频，第二是破共同的同频。那么破各自同频的话，这个立宗就是说一个是立宗，一个是宣说理由。宣说理由里面就从肯定的方式而破，还有一个否定的方式而破。我们今天呢只学到以肯定的方式而破就可以了，就是总共只涉及到两段的宋词，还是比较好消化的。那么说到这两段宋词，首先看一下立宗啊，但这个立宗之前还是要提一下，上师在这里讲做作者的时候还是讲的比较细致的，就比如说做任何一件事情啊，其实都离不开作者和作业。砍柴的话，那么砍柴者是作者，所砍的柴是作业。做罐子呢，做罐子的陶师是作者，那么所做的罐子是作业。那工人做工，工人是作者，他们所修的所有的360行，对吧？他应该都有作者，然后呢自然都有他的业，那他的所作业。那对于这个，其实这些呢是世间的例子，世间的例子。真正的这个小乘宗行人啊，他们最执着的是在哪一点上呢？他其实主要执着的是这个造作善业的作者和他的善业，造作恶业的作者和他的恶业都是真实存在的，以及呢百千万劫这个业都不毁灭，等到了有一天的业成熟的时候他还需要去感受。那么就讲到了这个做作者真实存在，而想成定的一切万法是真实存在的这个道理。那么对于这个的话呢，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就是我积累善法资粮啊，比如说福慧两种资粮，那我就是一个造作善法的善业的一个作者。那他的这个积累福慧两种资粮，所有的业就是所操作的所有，因为他可以用布施来积累，用持戒积累，用安忍精进禅定智慧，他用整个六度万行都可以积累这个业，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行持十善业，所有的这一切的话，其实我们的整个修道的内容都可以被放在作者和作业上，就一个是去修道的这个人嘛，那么他所修的道全部起到的自然都是集资进账的作用，那就是他所造作的业，就是他起到了他造作了这个有漏无漏的善业，那这些业力呢他就可以断除这个相应的这种恶业的威品，乃至于呢让我们最终获得解脱，不也是需要依靠福慧资粮圆满。那福慧资粮从哪里来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作者造作出来的，他通过勤作，通过努力的话培积出来的，所以全部都可以放在作者的这个范围当中。放在这个范围当中呢就是说到底呢这个自信存不存在，是吧？他的自信存不存在？那中观宗的话，他在名言当中不经详细观察，他当然承许了，就是你所积累的资粮都是存在的，而且你需要资粮圆满才能够获得圆满真能正觉的果位，这个他当然是承认的。但是的话他并不像小乘行人承许的是实有的，就是真实存在。这个真实的话是指的不是是从那个因果不虚的真实来说，而是从呢他实有自信的这个实有的角度说为，也说为真实。所以真实你要看在哪个场合在用。那这个小乘行人呢，他认为这两者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实有存在的这一点，就这个作为大乘中观宗的话，就知道这实际上是作为小乘行人他们的一个误区。他相续当中对于万法的真实本性还没有完全彻知，只是了解到人我空性这一份，还需要继续努力，所以才会跟他们呢在的这个就是表面看起来是一些争辩，一些辩论的方式，让对方能够体察到一切万法呢都是自性本空的这个意义啊，实际上这个的话，所有的想成就圆满真等觉佛果的修行人必定要了解到这一点，否则呢成佛无疑，成佛也是遥遥无期。所以对这个问题呢再一次的做一些分析。 那做这个分析的时候啊，你像般若经的教证里面是讲到说，作者不可得其作业呢，亦不可得，讲的这些内容。那首先我们看啊，今天所涉及到的以理真广说当中啊，破同品作作者的话，第一个先看他的这个立宗。看到这个立宗的时候啊，他这里讲到说，决定有作者不做决定业，决定无作者不做决定业啊，而不做无定业，不做无定业。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整体的一个立宗的一个方式。前两句啊，就是如果你决定成立他已经是一个作者，他不做决定业，就是他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决定啊，决定的业，决定的业就指的是这个成立的这个业，他还可不可能再有一个成立的业来操作呢？是不可能的，是这样的。那决定无作者，就是如果说他不是一个决定的无，决定无作者，就是他不是一个作者，也不做无定业，他也不可能做呢这个未成立的业。这个的话其实看起来是两句话，其实它分开拆开来讲的话，按理说是应该情况还可以分的是比较多一点，那情况比较多一点。那这里首先也是先提到对方的观点，对方认为呢有为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这个观点一般都是我们佛教内道的观点嘛。那么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聚合而成的，有因呢自然有它的果，但是关键呢，小乘行人他主要觉得这个因缘聚合而成他承认，但是这些有为法的话，它就是那种它是一种刹那生而寂灭的这种生住灭的自信，它不能是空啊，那他还是理解不了大乘说的空。对，说到这个问题啊，我想起来，因为后面也有道友追问我，就是上一堂课呢，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当时还是因为我可能是我这边的网速也有一些问题，记得有个道友在提问呢，我可能就当时没有，实际上没有听懂对方主要想问的那个点，所以答的时候呢，估计也没有达到真正对方想听的这个点上，所以后面呢，有道友追问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他原来问的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就跟我们今天不是咱们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些课程里面老是提到了那个，就是小乘说的这个无常。还有中观宗呢，这个破这个常执，那小乘的这个无常，它不是也能够打破常执吗？它的对治法，你看我们平时不是经常讲到说，常乐我净，然后依靠小乘的这个它的那个无常苦空无我，就能够打破呢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概念。道元满前心里面讲的也很多，这属于是佛教里面的一些基础概念。那其中里面就是什么呢？他你看嘛，这个常乐我净四法的话，那小乘行人他平时的这个无常苦空无我，那他的无常就是对治了常，对吧？他的苦呢对治了乐，他的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空无我的话实际上是打破了常乐我净的那个我，然后小乘行人观的这个不净观啊，他观的不净观实际上打破的是那个我们常乐我净的这个净，就是执着这个我为清净，执着人是清净的，是干净的，这些方面。其实这些呢是小乘里面的这个必须要修的修法。那么这里面说，既然说这个无常它可以断掉常啊，它可以断掉常，那中观宗的空性也可以断掉常，那为什么还要用中观的空性来去断？既然小乘的无常本来就能打破常执。那我们分析一下呢，就还是这句话，此常执非彼常执，就这两个常执呢都用常执这个词来说，但是它里面的意义的话是不一样的，它不相同。具体来讲啊，小乘行人他抉择到的这个依靠那个就是无常的道理来抉择到的这个观点呢，破除掉的常法，主要是其实说的形象一点，其实主要破的就是那个咱们世间人和一些外道行人他执着的那个生住灭的这个安住期，这个安住他认为就是从这个法产生出来，一直到他后面遇到瓶子不是遇到瓶子了，我们用瓶子举例啊，就是比如说瓶子产生出来，一直到后面他遇到铁锤毁灭他的整个这个过程呢，他中间不是有一段存留期，那部分的人看到都觉得说，我今天看这个瓶子是这样，明天看它还是这样，后天看还是这样，没有任何的变化，他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它是不变的，对不对？这个常执是依靠刹那生而寂灭的无常的这个理念是可以打破的。所以小乘说他对治，他依靠无常呢来对治到的常乐我净的常执，是这种常执的特色，就认为某一个法能够长期安住一段时间不会发生改变的，这样粗大的一个常执的概念。 这个世间老百姓都很多这种想法，有些外道宗派也特别多是这样的想法。这个对关道于外道宗派的破法呢，不是小乘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的那个无常的观点，我们有两个很出名的这个推证，一个是不观待因，一个是有害因，对吧？那这个要你们等到学习中观庄严论，到后面他不是中观庄严论的两大块，第一大块呢全部是用离多因的方式抉择一千万法空性，那圣意中千万法空，然后第二大块的话就是抉择名言当中千万法如梦如幻显现的这个方面的时候，在抉择名言的世俗地的部分呢，他就会讲到那个不观待理和有害因的啊，不观待因和有害因这两个来成立呢，这个右为法呢是刹那生而寂灭的一个本性，这是名言当中的实相，名言中的一个实相。所以说小乘的这个无常的见解啊，无常的观点，它立志的实际上是我们认为这个法它会有长期安住不动的那么一个阶段的，这种常执是要打破的啊，是要打破的。这个对治我们相续中的烦恼也非常起作用。像之前我们讲，我们这个怎么说呢，人执着这个人的相貌不变啊，健康不变啊，寿命不变啊，然后这个感情不变啊，以前是怎么样啊，以后为什么会变化呀，其实都是源于，就主要关键的话，其实你说世间人不了解花开花落，四季变化，然后人有生老病死嘛，每个人都知道，但他心里面很难接受，然后他就一直希望保持以前他喜欢的那个状态。但是的话，我们说既然所有的法都是刹那刹那生而寂灭的，然后呢每一个时间阶段，每一个时间他都会不停的灌注一些其他的因缘在当中，就有很多的因缘起现，那必定会促使你这个法的本身就会出现一种无常的变化相，这是名言的法性了。这是名言的法性，谁都没有办法推破，是没办法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改变的，也就像这个水的湿性一样，哪怕是佛来了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水它湿润的这种本性嘛。就这个东西的话，如果实在是勉强要去改变，那真的就属于它的这个常有的执着特别的强烈。是这样的问题，这个是属于小乘的无常观所对治的常执，名字也叫做常执啊。那么我们再说一下中观宗，中观宗的话，它所建立的，它用空性所对治掉的这个常执，有的时候我们也叫实执，也叫常执。这个常执的话，是认为这个法实有自性存在的，就是真实性存在的那观点，而不是说你像无常的话，它是刹那刹那生而寂灭，它对治的常执是说这个法一直是不是以这个每个瞬间都在变化，他承认这个，他认为他有一个长期驻留的一个安住期啊，他是这种执着。他跟中观宗所破的用空性破的那个常执区别点非常的大，两个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那么中观宗他所破的这个常执是认为我们，你不管这个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就是你认为它是一个从来都它你认为它是一直以安住的方式这样时有存在的啊，这种正是存在的，还是说它是以刹那刹那生而寂灭的方式存在的，反正它都是空性的，它都是不实有的，它是从破它的本体真实性的那个角度呢来说打破常执，打破常执。所以我们用无常的这个观点，有很多道友不是问了说，那用无常不是可以断掉常执，为什么还要用中观宗的空性呢？我们用小乘的无常的这个刹那生而寂灭的无常的见解，是断不掉中观宗所破的那种实有执着的，断不掉这个执着。那为什么说小乘行人他还是对于很多的法他没有不会再引发很严重的那个自相的烦恼，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包括咱们说这个圣者阿罗汉就不用提了，因为圣者阿罗汉他能够根本上断除烦恼呢，他是因为证悟了人我空，那么我都不存在了谁来损恼我，对吧？谁来赞叹我？他这个人我空的力量的话，他就不会源于自身我执引发呢产生种种的烦恼，他是从这角度上呢不起现烦恼，跟大乘的境界也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大乘的境界是不光是说人我，这个我是不存在，他一切万法都是如梦如幻，而且真正的二转三转呢，把这个完整的实相的了义见解阐述出来的时候呢，真正能够实修实证到这一点的修行人，他会知道一切的万法其实都不是他现在这个样子的。 其实并不是他现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迷乱象，这个就像在噩梦当中由于自己的业力习气的时候感召的一种乱七八糟的一个迷梦呢，虽然他也有他的有因有缘，我们在梦境当中还需要遵循他的因缘，否则的话也会吃很多的苦啊，就是如梦如幻的苦。但是的话，毕竟他整体是不真实的，他整个境界差距很大，整个境界差距很大。那我们再说，为什么说小乘的这个无常观，他不可能破掉这个大乘的所说的那个用空性所破掉的那个常执或者说是实执呢？是因为小乘的这个无常观的话，实际上它还是属于在迷言中的一种法性理。迷言的法性，它确实观察到一切万法是生而寂灭的这个本性，但是跟空性的话只能说很靠近了，但是并不是空性。小乘的空性实际上是人我空，这个跟大乘中观的空性是属于相符的，所以可以被大乘的这个空性的意义呢包含在其中，也只是包括了这个人我空。而无常的话是明言的一个实相，就是你程序有静有清的这个前提下的话，它程序一切万法是无常的本性，不管心识也好还是外境也好，都是无常的本性，它是这样的一个思路。这种思路，那我们说小乘行人他一方面啊，刚才我们是说的借用这个人我空的力量，他可以不生烦恼。那如果是凡夫修行人还没有证悟阿罗汉果位的话，他经常去意念无常，确实也能够很大程度的压伏烦恼。我提到这个字啊，压伏烦恼，我没有说断除烦恼，就是根除的话必定是要证悟人我空性的。那无常的理念它可以压伏烦恼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用这个世间的那个物理学其实做比喻是比较形象一点，就比如说我面前这个瓶子呢也是我花了钱买来的，我当时买的时候我也是自己精挑细选，选了一个我自己觉得最喜欢最好看的买回来，对吧？咱们举这个例子。那么现在的话，小乘行人的眼光看这个，他也可以不执着这个瓶子。那么他不执着的主要原因是在哪里呢？在他的眼里，这个瓶子就是一堆微生物，叫微生物，我的词用的不浅，一堆微尘组合出来的一个东西。它的本性的话，其实就是每一个小颗粒，刹那刹那生而寂灭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不代表说他在习气上面对这个法说那是不是小乘行人就从来不会觉得杯子和杯子之间有好看难看之分这个一个有些赏心悦目，有些呢这个看起来就觉得特别的不好看，他们是不是没有这种区别性？有，他们有区别，但是他不太会像我们那样很强烈的执着。我们凡夫人的执着就是得到了兴高采烈，得不到痛苦万分，这个他是不会有的。他不会有的原因并不是说他直接觉得到杯子是空性了，不存在了，而是什么呢？他其实就很形象，就像那个流沙，他的眼里看的时候他就觉得把它就像分解了一样整个就解剖下来，也这个分解就是它的细微的这个部分上面，就是刹那刹那生而寂灭的这种每一个的小分子吧。那我们用通俗的话讲，虽然这个不是很精准就是比如说每一个它是组合成它的每个小分，它刹那刹那生而寂灭，它也知道它这个瓶子其实是很难长期驻留，因为它每一个刹那都在变。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执着它就是过度的执着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它认识了它的本性，他名言当中的那个真实的一个意义，而不像我们凡夫人的话，我眼睛看这个杯子，我觉得它是真实的，今天也是这样，明天也是这样，然后我对它呢特别的喜欢，我就想一直拥有它，是这种。它的断是从这个层面上呢会起到辅助它断除烦恼的作用，所以只能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无常的这个理念的话，它是可以压制烦恼、压伏烦恼，但是根除烦恼的话，实际上小乘行人他之所以相续中再不生起贪嗔痴，是源于他人我空性的力量而不生的，不是因为无常的见解就能够不生烦恼的。这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是见解的问题，不能混淆了。之前呢，有些道友已经想到这个层面，我还是很随喜的，就是你们对中观还是很喜欢，很好的思维了呢，出现了好多的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能问出来相当好。那现在呢，大家就要去要进一步的去开始做一些鉴别鉴别无常这个理念到底跟空性的区别在哪里，那么它所断的常执跟空性所断的常执实际上呢是自同亦不同。 啊，字句相同，意义完全不相同。那大乘行人其实他看到一些万法，他再不会生起烦恼。那我们前提上也是要大乘要具有相续中证悟法空的力量。你说没证悟的话，咱们相续中还有烦恼在，那是我们了解了空性，但是没有真正的正达空性的时候，可能想对这烦恼还是有一点距离的。但是如果说你真正的如果能够就是或者说有觉受啊，或者说证悟了这个圆满法空，他看到这个漂亮的一个杯子，那还是那句话，他有没有能够去再有就是一个证空的一个大乘修行人啊，证悟圆满法握空的大乘修行人，在他的眼光当中还会不会有杯子好看和杯子不好看的区别呢？有，还是这句话，很肯定的啊，你们可以找我来辩论，没有问题，有。他会有杯子好看和不好看的这样的评论，所以他也会选择好看的杯子买，不好看的杯子他会不买，这个是不遮止的。但是他不会源于这个杯子啊，比如说他买到，比如说被别人打碎了，然后或者被别人硬抢走了，他就开始生起烦恼，特别的痛苦，这个是不会的。不会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些法其实都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说还是这句话，我们在实用性来讲，因为讲到很多中观空性的理论，就怕很多的道友最后又变成了这个叫什么呢，无有好坏之分，这个无有喜好，没有喜恶，就是喜欢的和讨厌的，没有亲疏，没有亲人和冤敌，没有是非，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全部都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这个不一定是达成的。就是你在语言上说的时候，你可能都说那因为这些都是平等的话，在语言上我破不了你，在语言上我也破不了你，你说的这些词句都没有错，但是你把它用在明眼的现象当中的话，这个真的是不对劲的。他的见解并不是这样，大乘的虽然他觉得一切万法如梦如幻，但是你们要仔细的听一下，当大乘的见解觉得一切的所知万法如梦如幻的时候，他是不是说明眼当中还是源于缘起，有它无期的显现？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然大乘行人也承许迷言当中他会有善业生善果，恶业生恶果，那么就是有好有坏的取舍。那大乘行人他还是会有在实际生活的操作上面，他自然就会有好坏对错的评判，他只不过是知道这一些的话，他的本体还是如梦幻的。你用这个方式来打破自己实有的执着，或者我说常有的执着，这常有执着不是无常对应的那个常，是指的实质，就是他认为他是一个真实的真实不虚真实存在的一个法，所以心里面对他就升起失知。所以为什么大乘的中观宗他经常用那个幻化八喻里面经常用如幻，就是那个幻术师幻下值的那个幻化出来的相马，那幻出来的这个相马我们是要去评判他这个马好看马不好看，对吧？幻化出来的美女呢，这个美女样子好看不好看是有一个鉴别力的，但是它不会源于这个就是说这个马相啊，或者说这个美女呢生气，我一定要非她不娶非她不得的那种这种很强烈的贪执心，或者说某一种的嗔恨心缘而造业，那就不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相马其实是只是一个如幻的显现，像彩虹一样，像水月一样。他相续中真的要是安住在这个点上，能有一定的修力啊，就是觉受这个点，证悟这个点，他就会有这个力量，就不会源于这些毕竟的话升起过度的贪嗔痴。我们对峙点都在这里，所以对峙的永远是我们自相续的烦恼。千万不要把自己就是学了中观之后就变成了啊，一看买东西随便吧，买什么都可以，然后那个衣服选的那个难看了啊，实在是惨不忍睹了，自把自己收拾的也实在是，天底下那么难看的衣服能找出来穿在身上，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这些啊，当然这个话可能说的也有点太随便了，我的意思呢就是大家要懂得取舍，你还是要懂得取舍，学中观更加要懂得取舍。不是前面在文字上经常说吗，空性是立因果的啊，立缘起，它是建立缘起的，正是因为空性才可能有缘起，正是因为有缘起定是空性，所以说二者不起到互遮的作用，就是好像一者遮破一者，它不起到互相遮破的作用，而是起到互相建立的作用。有空才有缘起，有缘起才有空。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学了空之后更加应该要懂得符合缘起，所以你该取还要取，该舍还要舍，不要弄得全部都是你生活中好像那个连那我们说嘛，吃的饭是香的，拉的屎是臭的，这两个你也都放到饭桌上面是吧，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嘛。我们以前的话曾经在这个密宗当中曾经在这个方面的话也会有一些比较 修行人实际上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呢，但是他有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来表达这个二取消融，来表达这个相处平等，其实造作了很多严重的罪业。所以在修行上是要需要有一个次第的，在修行上是需要有一个次第的。我们懂得一切万法的这个大平等啊，这个文思的过程当中了解一切万法都是平等空性的意义之后，虽然好坏对错是非贤劣取舍全部都是空性的，但是在名言当中的话还是需要遵循，该取的才能取，该舍的才能舍，该做的才能做，不该做的千万不要做啊！这一点是要自己要警醒一点啊。那么从一个点他们是平等的，就是都是空性，但是的话它的这个显现的如梦如幻的作用力对我们会有，你是到底是沉溺在轮回中呢，还是说你能够获得解脱，它的作用力可是有一个不同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用这些如梦如幻的法，让它起到一个能够让我们解脱的作用。所以你还是要有取舍，要有取舍，这个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修行那非常有帮助的。但还是那句话，到了现代的这个社会，每次走出去看一下的话，都会也是还会有很多的感触。作为你们居士来说呢，本身这个环境竞争力也越来越大，压力也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你自己呢，该学习的要学习啊，该竞争的要竞争，该努力的要努力啊，这个言行举止，然后包括自己的穿衣打扮，方方面面都应该要得体得当。你不能总是弄到最后，我们佛教徒的话，终归就变成了，只要变成佛教徒，就成为弱势群体的那一部分。这个的话，会让所有的人对于佛法产生质疑的一个问题。这个从大乘修行人的角度来讲，是有严重过患，那是有严重过患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学空性的劲头是比较不错的。那同样名言中的这些取舍，现实生活中的这种该做的行为，该努力的行持，一样都不能缺，那一样都不能缺，这才叫空性缘起，二者圆融无畏。那说到实际一点，落在实际的行为上，不能光在嘴巴上说，但实际的行动上面的话缺失太大，而且还美其名曰说，哎呀，他们都是平等的，都是如梦的，我何必那么执着。你这个名头的话，就是从佛教的这个法的角度来讲，就会比较冤枉了，就是还是比较郁闷的。其实看到我们所依止的上神波切的那种他名言中取舍的这种拿捏的分寸，和上神波切在名言中如梦如幻的这样的一个，但是的话却如是的精进和努力的那个这种现形式的话，给我们是一个最好的一种现身说法。感谢神说法，我们要是能有上师万分之一的精进的话，咱们也就成就了，对吧？你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努力。这一点的话，不要因为学了这个唯识学了中观学了无常什么事情就天天把随缘挂在嘴边，这可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这一点的话，尤其作为大乘行人一定要自己要把见解的这个问题要想清楚了，不要随便给自己找一些似是而非的这种法的理由来，实际上只是养了自己的一个懒惰心而已。那人越来越懒的话，以后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哦，这还是有问题的。更不要说了，自己都搞不定的话，再去说度众，可能就更加没有希望了小学中的动力少了一点，见解呢还有稍微偏了一点，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些问题这些就刚才是源于再次的提到那个，我们老是提说小乘行人，小乘行人他也承许有为法因缘和合而成，对吧？他也是承许呢，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切有为法呢生住灭的这种细无常。那么他到底破的那个常者，就上堂课那个问题呢？当时本身也是答非所问，我就没太听懂。今天这里的话，把这个问题再跟大家摆出来，以及呢，我们在实际行持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行为偏动，这一点呢尤为重要。那其实大乘修行人也不是很好当的，他时时刻刻都需要很努力，不管是佛学上面也要努力，世间法上面也要努力，他才能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利益众生的这种因缘，这是一个很实在的话。所以一辈子当中呢还是这样，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呢就要努力到老否则的话可能自己的修道也是这个离解脱的话还是有点漫长吧，离解脱还是有点漫长。而且其实老道友们要是新学员，可能这方面不需要太强调，但是老道友的话，你们都是已经进入到密法班，那在佛学里面学了好几年的了， 出现中间的这个阶段出现疲软啊，然后法义又懂得多了嘛，什么都懂。有的时候的话，在行为上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就是人的那个轮回的习惯习气是很严重的。他长期他实际上是喜欢这种，比如说放逸、懒惰的这个，他会很喜欢，他的心态上面很容易接受。我们有时候在佛学的阶段当中会出现一个这种阶段呢，你还有很多的佛教的知识来支撑自己的明面上的说法，但是骨子里面的话其实已经有点懒散，就是不是那么能够用得起功，不是那么像最初学佛的时候的那么努力，包括对自己的修行和对度众的事情和对他人的这些少了一份热情和精进的话，这个时候就需要再去努力，就是我们就是另外的一个阶段，依旧需要努力。就这种用劲呢，比那个初学者刚遇到佛法的时候欣喜若狂，然后特别用功啊，那时候还要难对峙的多啊，还要难对峙的多。但是我们必须要过才行。只有当这种精进啊，当这种你的那种慈悲的善念啊，你的这个勇猛精进、永不退缩的这个心念，真正的变成了你自己的一个，就是像融到你的血肉里面一样的，这就是变成你的一个特色，一个骨子里面的反应。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要想达到这个状态的话，是需要很努力的。所以这种努力呢，外在上看你一直努力，但是呢，从他内心的发生质的那个变化的话，却不是那么容易啊，不是一天就那么明显。这个需要长期长期的再去穿习，还要保持对法的那泡药和意乐，都是相当不容易的，还都是相当不容易。所以其实我们修行的空间还很多，并不是说需要再有新的法来支撑你，就是这些已经学过的法，你们在上师面前已经得到的这些窍诀，还要继续下功夫去在自己心里面停的去品味，不停的去串习，最后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才能够不需要造作的方式的话，自然就会去努力，也相当不容易，那相当不容易，有很多可学可修的，我们就一起加油，是吧？道理上面呢，终归是好讲，做起来的话是不太容易的哦。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地方扯了一些别的。我们下面看一下本身这个颂词说到的，那上师仁波切呢，其实说对于这个作者和作业的话，其实他都可以分别分三种情况，对吧？那么第一个呢是决定他是作者，第二种呢他不决定是作者，就是他不是作者。不决定不是指的可能的意思，它就是指的是非作者的意思。第三种就是既是作者又不是作者，这两者兼具。那作业的话也同样可以分为这三种。实际上的话，这个二句的情况啊，它可以单独，比如说单独一个颂词破，或者一句话来破。只要是前面四种，这个就是决定作者、不决定作者和决定的作业、不决定作业，然后二二一配的话，它一般就会出现四种情况，对吧？这四种情况如果破掉的话，基本上就周遍了。周遍了所有的作者和作业之间关系可能有的情况，全部都可以破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那首先呢，他前面破这个同品的作作者呢，同品的作作者，什么叫同品呢？就是如果作者是决定的，作业也必须是决定的，就叫同品吧。然后如果作者不决定，作业也必须是不决定，这才叫同品。如果反过来，如果作者是决定的，作业不决定，这个应该叫做违品或者叫异品，对不对？来异品。所以说这里呢，就是他如果是破各自同品的作作者呢，只可能有两种情况了，就是这个颂词里面决定有作者呢，也不能做决定的业。他为什么不问说不做无定业呢？是因为你前提就是同品嘛。那同品如果作者决定，作业就是决定，那么这叫同品。那么如果决定无作者，不做无定业，为什么？可能道友说了，哎，为什么说他应该还有一句说决定无作者，不做决定业，这也是一个情况。为什么这个颂词里面没体现呢？因为科判里面是抉择同品，所以呢，作者定，作业就是定；作者不定，作业就是不定，这个就叫同品，那就同品。所以它就只可能有这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的分析方法，第一种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说，假如说这个作者已经是决定的，那么什么情况下作者能决定呢？就是他已经，我们就说一个砍柴的人，你决定他是一个砍柴者的话，他肯定是有砍柴的行为的，对吧？那才能说他是决定的作者。那如果说他是一个决定的砍柴者，那他就已经有了砍柴的行为，这个时候能不能做决定的业，就他再做再有一个决定的一个砍柴的作业呢？不应该有，因为行为已经成立了作者本身， 那如果再出现一个行为，就是变成了第二个行为，它就变成了有两个行为，则会出现两个作者的故事。这个是不是第二品的思路？第二品咱们磨叽了很长时间了，大家那个时候问问题也比较多，然后特别的挠头是吧，那个时候觉得怎么想都觉得别扭，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就熟悉多了。就是你如果前提上面可能这个道友还，我们说道友们还能不能回忆起来，有些道友说那我前面如果说不决定他是作者的，那后面的这个你如果不是决定他是作者，他有没有一个作业，他都不是一个砍柴者的话，又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砍柴的作业呢，对吧？那这个作业就成了一个没有作者的作业嘛，也是不合理的。如果他决定是一个砍柴者的话，那么他就已经有了砍柴的行为，又怎么可能再出现一个砍柴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呢？也不对。真正的把它分解出来详细一分析，就有点像我们说这个因生果的话，到底是因灭了生果还是因不灭生果，怎么想都是不对的。但是明言中不禁观察的话，他这种作者和作业的官代关系是可以安立的，因果的这个离彼所生的关系是可以安立的，但意境观察都不对啊，就没法建立，了不可得，是这样的。这是呢第一段。那第二段的话，决定无作者不作无定业，这是一对同品嘛。所以同品的话，只可能这两种情况。那如果说他决定不成立是作者，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作者，不是一个作者的话，他当然你作者都没有，你不要说无定业了，决定业都没办法做，他也不可能做作业，更何况是他做一个不定业，就他也不可能有任何作业。所以这两者都有点像，就是作者也不成立，作业也不成立的话，那就像虚空中的鲜花了。虚空中的鲜花从来都没有成立过，你说这朵鲜花跟那朵鲜花有什么关系的话，也没办法去建立，没办法建立。这是呢首先我们第一段的立宗。我们再看一下呢，在第二段里面开始宣说理由。宣说理由的话，今天因为讲的内容少啊，就是先是以肯定的方式破，再以否定的方式而破。那么我们今天只涉及到以肯定的方式而破。四句话呢，分别呢就是其实可以一句一句的讲，那就分别可以一句一句讲。但他的思路的话就说了，跟第二品的那个思路全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宋词里面提到的是说，定作者无作，无作者成业，有业而无作，无业有作者。哎呀，像绕口令一样。大家可能我也觉得，就算即便学过了，可能你们这个仔细自己看看讲记啊，我们一起辅导过以后啊，再听听看了上师的视频啊，你这个宋词肯定是能解释的，你能推出来。但是呢，你把这个书本合上，隔个两三天再一看这本书的时候，再猛地一看这个宋词，就觉得绕在里面了，也就是很假。所以这种宋词要出宋词解释的那个考试题的话，是最讨厌的一种方式。就这种方式，不要说你们了，我们法师也头疼。看好了以后讲起来很顺，然后隔几天再看的时候就有点闷的感觉，因为他那个宋词一句话就是一个思路。要是前提没有想清楚的话，这个宋词就不好推，有一点这样的情况啊。但像一般这个我们主要就是怎么说呢，主要就是帮助大家去把这种逻辑思维的模式能够比较熟悉，然后得出它的结论，这个很重要。那首先我们看啊，定作者无作，如果否则的话，就是它会成为什么无作者成业，其实它中间也有一些连接。但是呢这个一句一句来看，首先这个以肯定的方式破的话，它就是指的是作者作业都应该成立的角度，对吧？那么实际上它是宣说理由，其实宣说这个理由是在宣说那个前面立宗的理由。立宗的理由的话，它应该是符合是决定有作者不作决定业，决定了作者能不能够决定的这个业。从这个角度呢，这是一个立宗，然后下面呢再讲它的理由。讲它理由的时候就定作者无作，如果他决定是一个作者的话，他就不可能再有一个作业，他就不可能无作是指他不可能再有第二次的这个作业或者行为，因为他自己已经决定成立为作者了。既然决定成立为作者，他必定会有一个作业来成立他作者的本身，否则他不能叫做，就是我们还说，比如说这个作者他已经是一个砍柴者，他既然是砍柴者的话，那么已经有一个砍柴的行为来认定他是砍柴者了，这个时候他还能不能再有一次的这个砍柴的这个作业存在呢？就不可能有了，否则就会出现一个作者有两个作业的过失。 两个作业的过失，所以决定作者是不可能再有这个作业和第二次的这个行为。如果要，假如说中间有个连接文，假如说你一定要程序呢，决定的作者还可以成立一个决定的页的话，就会成为这个页呢，就会成为无作者成页，就是这个页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作者的作业，它只有一个作业而没有作者去跟它相关的，因为刚才的那个决定的作者他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操作的业呢跟他关带，而成立他本身是作者了。那如果这个成立的决定的是一个作者的这个样的一个方式呢，再有作业的话，那么这个作业就变成了一个无作者的而成立业的一个行为，就成变了一个无作者的作业，成为这样一个情况。那再说起来呢，说反过来说，决定成立的作业也不可能，后面两句要是倒过来，如果这个作业是已经决定成立的，他可不可能再有这个作者呢？那有没有作者呢？我们说也没有，就是有业而无作。有业而无作的话，就是说决定有业是指的是决定有作业，决定有作业呢而无作，他也不可能有一个作者啊的这个再次有一个作者。为什么呢？如果你要程序呢，他一定有作者的话，无业有作者，他就会成为没有作业的这个作者的过失，因为他前面的那个有业的这个决定业已经有作者跟他去搭配了。这个地方是倒过来说，前面的话就是说决定的作者不能成立决定的作业，后面的两句是决定的作业也不能够再成立一个决定的作者。把这个框架先搞清楚啊，这样子先把两个框架理清楚，这是细分了嘛。前面两句话是决定的作者能不能有决定作业呢？我们说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会成为无作者成业的一个过失。后面两句话是说决定的作业能不能成立一个决定的作者呢？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会有无业而有作者过失，就是你决定的作业如果还能成立有一个决定的作者的话，那么作者就会变成两个，所以这个作者就会变成一个没有作业的作者，这是不合理的。那是这种方式分析，道友们可以自己呢在底下再消化一下啊。其实思路还是挺好懂的，就是送词有点搅。这个送词呢，除非记得它的前提，否则呢这个关上书本隔个一两天再看的时候就会有点发闷了。但实际上思路推的时候并不是特别难懂，只是送词本身呢稍微有一点倒，应该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这堂课两个送词的这个破法啊，就是这些。它的逻辑性的思维推证呢，按理说你们学过第二品以后是不太难懂的。那么这一段的话主要是最终得出的这个结论就是，实际上是名言当中作者和作业都是一种如梦如幻的显现了。一经观察的话，一样是了不可得的，它是无法真实成立的，不是说显现不成立，而是真实的，它的真实性是不成立的，只是一个如幻的一个显现而已。所以不要执着借用这作者和作业的成立而想程序一些办法真实存在，这个必定呢跟万法的实相啊是有所冲突，有所相违的，在这方面的道理要懂得。那我们后面主要是上神波切呢又提到一些，其实上神波切提到的这个180页的最后这个自然段说，我们抉择空性啊，应当首先抉择一切显现为心所造，然后再抉择心也不成立啊，这是呢以次第的方式抉择实相的方法。这一段的教研其实是那个按照我们大圆满的这个修行次第的一段教言。中观宗其实他不是这样来抉择的，中观宗的话他本身程序有境有心，所以呢他直接抉择的就是平等来抉择，境心二者都是空性，他是这个方式。只有大圆满啊，尼玛宗的大圆满的这个他的这个修行的次第呢，他第一步的话他先抉择一切万法为实，就是把所有的外境啊所有的这些显现呢全部归在心的这一个法当中，万法为心现。那万法为心现呢，把这个归结到这颗心的话，他后面的这些窍诀全部都在抉择性。所以你们可能有些道友现在这个老道友就听密法听得多一点了，然后呢新来的道友呢刚刚接触到一些密法的内容，也接触了一些，有一个感觉呢就是大圆满里面的这些很多的窍诀的话，唯一就是讲这颗心啊，讲这个心的特色呀，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啊，就是讲了很多的内容。为什么只抉择心呢？就是他前面的第一步呢先用了一种归摄的方式，把一切的所知全部归到心这一个法当中，后面我就不用去平等抉择这一切所知了，我只需要抉择心这一个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把它弄明白了，然后现证了就 OK 了。所以 一旦证悟到新的决心，轮廻一切万法就已经全部都证悟了啊，就这个意思，就是它是具有窍觉性的。所以上师这里虽然没有明说，但其实上圣波切的这段教言的话是密法当中的一段。啊，密法大圆满的一种窍诀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说啊，这个名言当中啊显现的这些外境并不是真实成立的，那这个外境呢无非是心的幻现，与心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这个呢唯识宗的根本理论。然后我们再去抉择这颗心，了知这颗心它的觉性的正是本体啊，那比如说将心抉择为空性也好，将心抉择为是光明也好，这些的话抉择出来之后呢，你就能够证悟心的本性的话，就等于是证悟一切万法的实相，其实是这样子的，那就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当然上师这里呢讲到了一些那个假如说是应成派的直接所化，是以顿悟的方式来抉择，就是他不是说先告诉你单空，再告诉你显空双运，再告诉你离系，再告诉你本性，他不是用这个次第，他是直接告诉你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本性的见解。然后呢，立根者的话，当下证悟，然后第四边八系的大空性。但是初学者就是这个，一般我们说的渐次根性者呢，就是要次第学，次第学。所以现在咱们理解的，经常跟你们讲到的那个水月的自信啊，像这些道理的话，其实都比较符合渐次根性的。先讲的是那个菩萨初定位阶段的这种显空双运的这样的观点，让我们开始先打破对有边的执着。我们认为一切法真实存在，这个执着实际上属于有边的执着，然后这种实质性特别严重，所以我们才会有烦恼。那我们先用空性的力量呢，在这个方面做一种调整啊，做一个这个实质的减轻，这个是渐次根性者的一种修学方便啊。这一点呢，也是跟大家招取的在这里啊，稍微通一下。好，今天的这堂课呢，现在就先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借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